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遇，发掘比特币的意义。
Hello， 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我是 Tom，
我是 Jerry。
OK， 我们今天呢，首先我要先来讲一下，就是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所以
对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我记得上集我们也没有，大概就是跟大家就是拜个年这样子了。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来到了这个2023年一月，今天我们录制是大概是在1月14号了，所以其实也蛮开心的这几天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涨价了嘛，对吗 ，Jerry？
对对，21000。
是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价位是来到21000，不错不错，有点进展。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谈 price 哦。
有了，我觉得早期
有来
谈
过
了，
这
真的是比较少，真的是比较少。
所、so, 以你认为 bear market 过了没有 ？bottom 了没有？
我觉得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所以看感觉上要看了，就是说，因为毕竟还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交易所啦，或者是一些交易的这个机构，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包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嘛，也不晓得。所以你讲的
可能现在可能比较大家关注的应该就是 DCG 嘛，对不对？
对，
因为大家都在追着他们，然后他们也在ghost 大家，都没有出来发表什么言论啊，还是澄清一下什么事情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
如果这个是一个 bootstrap 的话呢，或许不，就是如果这个是 bootstrap 的话呢，就是可能要看 DCG 它爆仓了，然后它就可能会一个 leg down 了，或许。
其实那感觉就是因为我那天有看到一个 podcast 啊，就是有他们也就是描述到，其实现在这个整个趋势的感觉啦，就是我们讲这个趋向哦，就像你想象中这个 analogy 了，就是说可能你是一个人 ，right？ 你在路上走着，可能你进去一个我们讲一个 tunnel 啊，就是一个隧道，很暗的隧道，你在走着走着，突然间旁边有很多人就是跑来攻击你啊，打拳你啦，就是。把你打在地上，就是踢你啦，中你啦，所以你就是很痛很痛了，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要站起来。所以你经过了这个隧道，你出来，你看到阳光了，但是你觉得，哎，你的身体还是很痛，就是你伤痕累累嘛。但是你觉得说，哎，最惨的已经过去了，但是感觉上，哎，事情还没有就是完完全全的过去，因为这边你还是很痛，你还是要走去这个医院嘛，所以还有一条很长的路啊。所以感觉上，我们现在他们就是解释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状况，就是说，哎，你还是很痛。市场已经是，该受伤的受伤了，所以但是你还是 on the way， 我们讲去 recovery， 去回复的这个路上了，所以那个感觉上，哎，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处于在这个状况这样子，对，所以
其实
我们
这个是
觉得
一个很好的 analogy 来这个，
是，我觉得哎，蛮蛮像的，
对，但谈这个当然我也是想到说，我们在 bull market 啊，如果它 crash 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denial 嘛，就是我们会否定说，哎，我们已经来到就是到顶了哈。同样的，在一个 bear market， 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底部，突然间来一个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些价位的这个 price action 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一个 denial， 就是说，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吗？
是，但当然我也不敢讲说我们已经到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但
是
我觉得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所以就是要坚持着了，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集，因为上一集我们就是有跟这个路易斯聊到这个整个趋向，就是说这个加密机构的这个包底的这个来龙去脉嘛，所以我们也是讲说，哎，我们要做一集就是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比特币啊的这个保管是有多重要，然后要怎样去保管，然后的一些这些技术啦跟这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专门来做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哦，对，
好啊，好啊，
对，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大家讲一下，哎，这个比特币为什么自己保管比特币是那么重要？然后它监中呢，它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近几个月来，这些加密货币的这个，尤其是这个交易所，就是很多人会把他们的这个货币也好，他们的比特币也好，就是放在上面嘛，就是由他们来保管嘛。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发现到说，哎，今天我把我的比特币可能放在，比如说币安啊，或是这个货币的这个交易所，哎，他们是由这个交易所监管着的，因为这么它有 password 嘛，就是你放你的私钥啦，哎，你放你的这个 account 的 password 跟这个 ID， 哎，你就是 login 进去这个交易所，但是你就以为说，哎，他们会帮我保管，其实事实上你已经把你的私钥就是托管给他们了，所以他们要讲把你的这个比特币啊，他们要借出去也好，他们要做杠杆也好，这是由他们控制，你完全没有这个自主权了。所以，因为
对。
比特币像这种交易所，他们也是属于一种我们讲的这个 hot wallet 啊，就是这个热钱包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它的情况就好像是 FTX 嘛，对不对？我们放 Bitcoin 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看到的 wallet 是有，比如讲一个 Bitcoin，但是其实它后面是没有 Bitcoin 的哦。它你的那个你看到的这个号码呢，只是它我们叫做 SQL database 啊，后面的一个 record 罢了，一个 record 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需要相信说这个 exchange 啊，这个交易所他们会做对的事情。他们没有欺骗我们，他们有真的比特币在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信任跟我们为什么要，你去想，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个比特币放在那边呢？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自己托管的话，再来就是你去想啊，其实比特币它这个创新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退一步回去，看回从前呢，还没有这个电脑或者是 internet 或者是这种电脑系统的时代呢，我们的钱呢是纸币来的，它是一个硬体啊。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些纸钞，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要自己保管你的钱币，你放在你的床底下也好，你放在你的柜子还是你的暗格都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实在你自己可以收起来的东西。但是自从我们来到这个电子数码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将这个保管的这个能力啊，托管给银行了，就是大家的银行呢的我们的法币的钱呢，全部都是银行帮我们保管的。比特币呢是第一个创新，让人类呢能够自己保管在数码世界的资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跟一个发现来的，其实，
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季也是有谈到说，因为其实蛮多我们讲可能讲散户也好，就是做这些交易的这些人也好啊，因为毕竟可能他们也没有了解到说，也或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自己保管比特币的这重要性，所以他们觉得说，哎，可能像我打个比方，我也不是要针对这个公司啦，可能像币安这样子，哎，币安这个公司这么大，然后也不应该会有事情啊，所以我的这个比特币也好，我的货币也好，我放在那里绝对是安全的。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就好比说，可能今天说你讲我的钱我放银行。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多人就会把他的这个钱，就是用这个 online banking 嘛，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哎，我的钱放在这个银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我们讲金融系统有一个名称是叫做这个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啊，就说他会把你的钱寄出去。所以可能你打个比方，你放100块，可能在这个银行或者是这个交易所，可能币安，所以你以为你的100块就是我的这个比特币。是现有在这个交易所，我随时要拿出来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么钱是我的嘛。其实这个是个错觉，因为这么他们可能在背后把你的钱借出去，或者是拿去他们需要赚到利率嘛，所以他会把你的
对，
钱借出去，拿到更高的回酬，然后公司要赚钱嘛，这是他们一个赚钱的一个手法跟一个这个做法。所以可能当你要去赎回的时候，刚好如果那个时候啊是经济大萧条啊，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把你这个钱赎回了，因为怎么呢？你的钱在外面，可能别的公司已经破产了，他们已经赎不回那个钱了，所以你的钱其实是没有在这个交易所了。所以这个是银行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交易所也是会面临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不要误以为说交易所就好像我们现实生活中在用这个银行，也毕竟说银行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安全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
是，所以我
是
觉得
我是
这
想，
个。
我们是想说，既然我们有比特币这个科技嘛，对不对？比特币可以让我们可以自己保管我们的这个钱，这个比特币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做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了，就是说这个比特币啊，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听众有没有去听说过，哎，比特币它有这个所谓的公钥跟私钥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谈一下，说，哎，到底什么是比特币的公钥，然后到底什么是这个比特币的私钥，它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相信，如果是可能有在币圈待过一阵子，都会听到，哎，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 嘛，right？我们都会讲，不是你的私钥，就不是你的币嘛，那到底这个私钥 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来谈一下的啦。所以，Jerry，我问你一下，什么是公钥？可能可以简单的一下讲一下
公钥
了。
啊，公钥其实是由是要创建出来的一组密码。OK，我们英文叫做 public，就
Barbecue。
是 public key 嘛。
对对
然
对。
后public key 呢，你会再延伸出来，就变成我们的 Bitcoin 的 address，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所以你可以想象呢，这个地址呢，就好像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网上的银行户口的号码，
对对
号
对，
码对吧？好像我讲现在，哎，Tom，我要打钱给你，我要寄钱给你，说你给我知道是什么银行，再来就是什么户口号码，
对，
这样有这两个 information 呢，我就可以打钱给你了。
对对
对，所以
对，
这个就是那个Bitcoin address 啊。
对，所以其实对，这里讲到这个很好，就是说公钥呢，我们英文是简称为叫 public key 嘛，所以 public key 这个东西，公钥它。你不需要隐私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讲地址嘛，就很像可能我们的这个 email 这个电子的这个也是一个地址嘛。今天我要发一个讯息给你，OK，我需要一个地址，可能是我们讲阿里dot hotmail.com 这个是个地址。像银行户口呢，我们会有一个号码嘛。今天我要寄钱给你，我需要一个号码，我才可以知道这个，我可以才可以把这个钱寄到去你的这个户口。所以它是一个通用的，让人家知道哎，这个是我的地址。所以比特币的这个公钥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功能，就是说今天如果你需要你要接受比特币，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公钥让人家知道，人家就可以去比特币去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公钥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比特币。所以
对，
对它跟私钥是有差别，私钥就比较隐秘一点隐私，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我就来大概讲一下这个 private key 了。就是这个私钥它的差别，就是说，OK，当外面有人说，哎，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 的话呢，这个 key 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key 就是所谓我们的 private key，那就很像可能我们银行户口的这个password，就是银行的这个密码，银行
对。
的这个户口的密码，所以这个是很保密的嘛，你不可能乱就是去外面跟人家说，哎，你的银行的这个密码是多少，因为人家可以进入你的这个银行户口。就是夺取你的钱嘛，这个是很保密的，所以在比特币世界也是一样的，你的这个银行比特币的这个私钥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保密，不可以让人家知道。所以私钥的这个持有者呢，他就可以有这个能力跟权利呢，去发送他们身上的这个比特币，所以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东西。对，所以现在市面上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接触到比特币了，就是更早之前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私钥，其实是蛮长的，它是有一连串的一些字符啊，就是所造成的，所以很长了。所以经过就是因为如果是讲大家有了解说比特币呢，这个有一个我们讲 protocol，它是叫 VIP，就是说它是一个由一般这个所谓的比特币的这个程序师，他们会每一次就是想办法。去改良啦，然后去 enhance 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生态，所以他们在早几年前吧，应该是2017年吧，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就有2017还是2016年的时候，他们有通过这个 VIP 39，他们已经把这个所谓的私钥啊，从一个很长的一连串字符啊，已经缩短了，所以通过改造过后啊，现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这个私钥啊，它都是以这个所谓的英文单字母。所拼凑成的，所以它可能会有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的一些这个英文字母，可能你就会看到说，哎，有什么像打个比方，有 umbrella 啦，apple 啦这种字母，所以其实很简单，所以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复杂。哎，我需要去就是去背，哎，我的这些字符是什么？这也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全部是英文字母，所以是很简单的，所以是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记起来，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private key 了，这个私钥。所以市面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比特币啊，它的这个私钥就有分成两种了，就是公钥或者是这个私钥。所以打个比方，如果今天可能我不了解比特币，我把我的比特币放在这个交易所，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概念啊，当你去一个交易所，你去做注册的时候。这个交易所是不会给你任何的私钥的， 所以你只是最多你只是你去做申请的话，他会给你拿这个email address，然后
对
申请
对
一个password 而已，
对
然后他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哎，你这个私钥我会给你，没有的，所以只有比特币的这个wallet，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钱包，你才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私钥，在交易所是没有的。
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正确的使用比特币呢的比特币钱包呢，其实你是不需要跟任何人讲你的姓名啊、地址、电话、你的身份证号码种种东西，你不需要的。你就是下载这个钱包，当然你下载一些比较有公信力跟比较可能透明的 open source 的，然后你就就是创建一个钱包嘛，create 一个 wallet。当你创建这个钱包的时候呢，你就有它就会给你看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通常呢，市场的人都会叫我们将这个字写在一张纸上面，然后你就要保管好来，因为呢，在比特币的世界呢。它是没有这个我们叫做 customer support 的，没有客服了。如果你忘记了这个你的这个 private key 的话呢，也代表说世界上没有人是能够帮你找回你的比特币了。你的比特币呢就永远就是锁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的。所以这个私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需要很小心的保管。市面上也是有一些 tools 啊，一些工具，就是比如讲什么，那叫白钢的那种铁嘛，对不对？让你去刻你的这个字上去啊，或者是打一些图形上去，还是怎么样？就那种就是担心说，如果你的这个私钥在火灾的现场，或者是那种水灾还是怎么样呢，它不会遭受破坏，这样子一个概念。
可能我要讲解一下，让听众有一个概念，就是说，OK，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公钥跟私钥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比特币呢，不是就是收藏在这个钱包了，其实是它是收藏在这个区块链嘛，因为区块链它是我们讲的这个记账本嘛，所以其实你的这个比特币是收藏在这个区块链的，但是这个区块链它有很多个我们讲的这个区块嘛，所以可能今天你可能像 Jerry，他有可能打个比方，他有一颗比特币。所以一颗比特币呢，在记账本呢是属于这个Jerry 的，所以今天 Jerry 呢，他要怎么去就是发送这比特币，或者是去使用这个比特币呢？所以最终的这个工具跟这个钥匙就是这个私钥，因为只有这里的这个私钥呢，这个24个字或12个字才能取决于 Jerry 呢有办法去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关键的这个 tools 啦，就是这个私钥。所以如果今天这里他忘记了，或者是他弄不见、弄丢了他的这个私钥，他的这个比特币，一颗比特币，永远永远就在这个区块链，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去打开它了。所以就是可能一个小时掉了。
就聚聚聊了那时候，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哎，今天只有我才可能拥有这个比特币，所以这个是那个我们讲精髓了，这样子。
是，所以如果你注意看到呢，就是这个比特币让我们对自己更加负责任了，我们要拿起这个责任。如果你要这个，如果你要自由，你要 freedom，你要这个比特币的话，你就要去学习这些如何保管你的私钥。你需要 take 这个 move，你需要做这个动作，因为不然的话呢，你的比特币如果比如讲在 FTX，你想看，如果你比特币在 FTX 的话，你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比特币了，对吗？
所以我们来快速的去过处去讲解一下了。OK，毕竟市面上像我们讲的有很多钱包嘛，所以很多，因为我们这些私钥，我们要讲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比特币的私钥，我们要怎样把我们的比特币收藏在哪一个钱包会比较好呢？因为市面上有很多钱包嘛，像我们讲到交易所也其实也是一个钱包嘛，所以但是它是我们讲不安全的钱包，所以市面上其实有蛮多的钱包，可能我们可以来过出一下了。好
好吧。
，OK，市面上我的了解就是说，OK，市面上有分 custodial，就是这个托管的钱包，跟 non-custodial，就是非托管的钱包，所以这两者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OK，custodial 钱包呢就是这个托管钱包，就是说打个比方啦，我给一个 example，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懂的，就是我们讲交易所上面的这个钱包，就是这个托管钱包，就是你在可能币安上面的这个钱包，所谓的 wallet，那个就是你是托管这个币安会替你保管，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讲的像 Celsius 啦，像BlockFi 啦， 毕竟这些公司也破产了，所以我们可以讲。所以这些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钱包。只要呢，大家听众就是要一个理解，就是说，只要今天你去，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钱包公司，只要你去申请这个户口的话，他没有让你就是写出这个12个字或24个字，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private key，它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讲的custodial wallet，因为这个不是属于你的比特币，你没有办法管好自己的这个私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但当然，它有它的好跟坏了，这样子。
对对，或许我们谈一谈吧。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讲这个东西如果这么不好的话，为什么它还存在？再来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会继续用它嘛，对不对？
对对
所
对，
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就是我们叫做 onboarding，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开一个钱包在那个公司的一个网站，然后你懂哦，我可以将我比特币放在那边，然
对，
后你也可以。你或者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个人的这个责任去保管它，因为你交这个保管的这个责任呢，已经交给这个公司了。
是。而且，其实这种公司可能，毕竟他们背后有一些我们讲客户服务的这个
对。
团队啊，所以可能你有一些问题或是一些资讯你想要去了解，他们至少有人会帮助你啊。因为可能如果你用一些我们讲非托管的这个钱包，你的钥匙不见了，就是永远不见了，没有人会帮助你啊，相助你啊。所以它有它的好跟坏了，利与弊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的客服是存他的存在呢，是直到他还没有 bankrupt 之前 bankrupt 过后他就没有客服了。
对，可能我们想一下，可能像打个比方，我们讲可能像 Celsius 或 Block Five 之类的一些，我们讲这种加密机构啊，所以可能今天像金斯金克，可能有一些币在这个交易所上或这些公司上，你现在你要去就是咨询，可能他们公司的服务员已经不在了，然后你的币也是拿不出了，所以毕竟也不会是一件好事了，这样子一个东西。
是。
然后它其实，你用这种我们讲监管的钱包呢，它的大致上我的了解啊，它都是有 KYC 的，就是说它会当你申请户口的时候，它会问比较多问题，比如说你的姓名啦，然后你的地址
对。
啦，然后比较多我们讲个人的这个隐私，它会牵扯到了，所以这个也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样子一个东西。
对，再来，如果他知道你，他因为他首先必须知道你是谁，再来呢，他就也知道你有多少的币在他的 platform 上面，他的网页上面嘛，对不对？
对，
所以那你讲的这个有这个privacy 这隐私的问题，
是，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一个大机构了，他们，你想象一个大机构，可能我们讲一个我们讲 Internet company 嘛，他们有这些资料，其实也可能是一个他们的卖点了。以后他们有这些 data，他们可能可以把你这个 data 卖出去给别的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所谓的商业模式啊，所以未必对用户是一件好事啊，这样子的东西。
是。
是，所以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比较提倡 non-custodial 了？就是这个非托管的这个钱包的差别，就是说，OK，像非托管钱包，打个比方啦，可能我们讲像Blue Wallet，给我的了解，因为其实我有在用这个 Blue Wallet，给 Blue Wallet 呢，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钱包，所以当今天你去申请一个你要开一个户口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去放那么多资料的，所以你只是去。你只是需要一个在那里你拿一个 address，只要你放 receive，就是我要收比特币，你的比特币你发过去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地址，你就可以收到了。但是前提呢，他会当你去开这个户口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哎，今天你要用这个钱包，我就会给你的这个24个这个我们讲英文字母的这个私钥，所以你去写下来啊。当你写下来这个以后，你所发的每一颗比特币。进入这个我们讲这个 wallet，像 Blue Wallet 这些 wallet 呢，这些比特币资产呢，就是属于你的了。因为什么呢？你前面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你把这24个私钥已经寄出来了。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有一天这个 Blue Wallet 这个公司，这个非托管钱包这个公司破产，或者是他们宣布停业，你用回这个24个这个私钥，你去另外一个我们讲这个非托管的钱包，你开回的话，那比特币。 还是在那里的，因为你的比特币的私钥你已经拥有了，所以这个是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这样子一个东西。
对对，好像刚才你讲的嘛，这些比特币其实不是在你的钱包上面，它实际是在每个人的这个区块链上面。好，
对，
如果你讲你有跑运行这个比特币的节点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区块链有所有人的比特币上面，只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解锁这个比特币，然后可以将它寄出去。有这个或许我们可以谈一谈嘛。有人比喻什么样的？就是你想象这个比特币哦，这个区块链上面的比特币呢，就好像是天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如讲邮箱，透明的邮箱，然后每个邮箱上面呢都有，我都看到有不同的比特币在上面，不同的数额的比特币在上面，你这些比特币你都看得到，但是呢你动不到，你只能动到那些比特币是你有锁匙的比特币，
对，看
这
到
样你
吃
才
不
可以
到，
讲，
对。
对，看到是不是，你只能够解锁那一些你有私钥的比特币，所以
对，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好像
是。
刚你讲的，你比如讲你用这个 Blue Wallet 哦，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Blue Wallet 呢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代表它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去 download 下载这个它的程式嘛，它的 source code，然后你可以自己去 compile，然后你可以跟它变成一个 wallet，或者你要去更改它的 code 都可以的。所以，当有这个情况的下呢，你其实也不需要担心说，哦，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群体会不会还在未来会不会再继续的 maintain 这个 wallet？然后你有了这个，比如讲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可以去到其他的钱包上面，你输入你的这个私钥，比如讲这十二个字，比如讲你的 apple ball cat 这样子，你打了12个字下去过后，你就会看，它就会将你的私钥。形成你的私钥了过后呢，他就会去这个我们讲这个区块链，去拿属于你的比特币，然后显示出来你现在有多少的比特币，
对对，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啦，就打个比方，可能现在市面上我们讲一些比较有名的银行啦，可能在美国我们讲一些 Citibank 啦，然后可能 HSBC 啦，然后或者是像打个比方这两个银行，OK，今天可能你有钱，right？所以今天如果打个比方，可能我们讲 HSBC 它倒闭了，没有关系啊，怎么我用我的私钥，我还是可以有办法。就是赎回我的钱，他没有被这个银行绑着的，因为这么我的钱哦，我的这个比特币，我存有在这个区块链哦，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钱币，然后这个区块链就是我自己的银行，我不管今天我的银行是收在，我的钱是收在哪个银行，已经是不没有这个传统的思维了，我的银行就是我的钱就是存有在这个区块链，所以这些我们讲所谓的钱包呢，它只是一个我们讲让我们拥有这个。私钥的一个工具罢了，这样子一
它
个
是一个
东
工
西，
工，对，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工具罢了。所以这个也是到最后能够让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钱的一个自主权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cryptography 的这个 technology 啊，就是加密的这个技术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还有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保管我们自己的比特币的时候呢。也代表在交易所上的比特币是有限的，他们就比较难的再去做这个再抵押的动作，这个 rehabilitation 的这个动作，这也代表我们会有更少的比特币在交易所上面，而我们也会，我觉得在比如讲在对这个比特币价钱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压制啊，就产生比较小的作用了，因为你有真正的比特币在这个交易所上面，你要去买，你买了你就放进你的这个自己的钱包嘛。所以交易所的这个比特币就越来越少，当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就等你有一个高的需求，当你这个supply 啊少的时候，它的价钱就会提高嘛。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在保管比特币的当儿，也会帮助这个价钱提升。
对你讲这一点就很好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蛮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如果是在圈内了，他们就是说，因为毕竟很多人这个比特币就是放在这个交易所嘛，所以他们像我们刚才也是解释到说，这里你也是提到说，就是说他们可以这些交易所的这些。Founder 就是这些人，他们可以把你的比特币寄出去嘛，所以见众啊，他们就是 做了很多这个杠杆的举动啊，让到市面上哦，会有很多这种比特币的这个数量增加，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黄金的时代啊，就说为什么他们讲有这个 paper gold，就是纸黄金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当市面上我们讲 supply and demand 嘛，所以当他们可以做这个我们讲 rehypothecation，就是有点像这个 fractional banking reserve 数量多的时候啊，市面上啊，所以你的这个价钱就会跌嘛，你的这个 demand 就会少去嘛。所以建中他们有这个举动的时候啊，这个价钱就会被打压，就像以前黄金为什么价钱会被打压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所以，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比特币今天它不是黄金，因为今天黄金的话呢，黄金可以就是今天我可以做一个纸黄金嘛。但是如果今天黄金我要自己赎回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哎，我要把我降多的黄金自己搬到来我的这个家做这个保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举动，然后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仓啊、仓库啦、啊，这样子一个东西是蛮贵的嘛。但是比特币不需要啊，你
对，对。
只要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wallet，你有自己的私钥，你可以自己保管。所以这个举动其实是很容易去做到的一个东西。但如果市面上的人他们有这个意识，他们自己保管自己的比特币的时候呢，这些机构呢就没有办法去杠杆你的比特币，所以监中这个价钱就不会被打压。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提倡这个东西，所以有了这个意识呢，所以会让更加多人去有这个自主权呐、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再还有一个概念，讲到一个东西就是，除了之前我们讲这个 Blue Wallet 啦，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讲的叫做 Cold Storage 哦，就是冷钱包啦，这个我们也是要提一下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以等一下提吧。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我们讲这个非托管了，就是 self custody 啊，自己保管的钱包的好处与坏处先吧。就我看到的好处就是你其实就是这个比特币的主人，你完全的可以决定你要如何处置或是处理这些比特币。但是也因为这个 total 的这个 power 呢，你也可能会忘记掉你的比特币。lost 掉你的比特币，对吧？就会弄不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双面刃来的，双面刀。你自己要去，就讲要 take 这个责任，跟这个更加的小心的去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在未来的一些 podcast 可以谈到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是这个业界或者是市场上人家是如何来处理，我们可以谈的，可能在未来。但是就快快的，就是我们 go through 一下，就是讲说，你可以有一个 total 的 control of 你的比特币咯，你可以完全的决定要怎样来处理。
其实有利于弊啦，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不信任他人去监管你的钱的话，我们就自己要去负这个责任去监管了，因为毕竟钱是我们的嘛，right？然后我们也是用了这个辛苦的这个泪水啦，然后汗水啦，去换来这些金钱，我们就要自己保管它咯。如果我们不选择信任他人，所以这东西是有利于弊的。
是，再来呢，刚才我们讲到嘛，如果是托管的服务呢，这个比如讲你再放在 Binance 或者是讲 BlockFi、Celsius，他们懂你是谁，他也懂你有多少个比特币在他那边。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保管你的私钥，你自己保管你的钱包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到呢，就是很隐蔽的去保管你的比特币，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少比特币。如果你做得对的话呢，人家也很难的去追踪你比特币的去向、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一个优势啦，优势。
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privacy 的这个 issue 了。当然，
是。
那个是市面上有很多我们讲这个工具去做到了，所以那个会比较等一个，那个可能以后我们会谈了。但是至少听众可以了解说，诶，至少如果今天我们把比特币我们自己保管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蛮隐私一下的。然后当然是要几隐私呢，所以这个就看个人咯。如果你下的功夫越深的话呢，
嗯哼。
然后呢，你就可以做到蛮隐私一下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但是至少前提呢，要保管好自己的钥匙，这个是最最基本的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至少你做到这一块呢，就已经很好了。至少你可以自主自己的这个比特币啊，这样子。
对，切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忘记你的私钥呢，然后可能讲你身边的好朋友或是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他们也不懂的话呢，你的比特币就完全的，就是遗失在这个区块链上面了， 所以这个特别的小心跟处理了。
对，所以这个二十四个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私钥呢，他们会建议说了，就是说可能不要把这个私钥呢，就是可能放在电脑上面呢、啊，储存在这个网际网络上面呢、啊，因为毕竟比较危险嘛，因为可能这些骇客，我们讲这个刀客可能可以去获取这些资料，所以要写下来在我们讲 offline 啊，you have to store offline。然后自己写在一张纸上，自己保管着，这个会比较安全。对，
对，而且也不要拍照啊！有些人呢、啊，
对
他写
对，
了过后他拍照啊，因为你
是，
拍了照了过后呢，很大可能你的
对，
照片会上传去internet 嘛，对不对？
对，
这样人家就看得到了。
对。
所以这个，我建议呢，如果你有一些比特币是在 exchange 上面的话呢，你先试看到了一个钱包，比如讲 blue wallet、green wallet。比如
是，
讲 Samurai Wallet，可能
嗯，
我们的这个 description 可以写了。你
对，
先导入了一个你 transfer 很少的比特币，哦，transfer 去你自己的钱包，然后你试看那个感觉，你试
嗯，
看一下你保管这比特币你什么感觉，然后你
是，
觉得哎，原来也不太难，而且你有信心，你懂如何操作过后，你可以慢慢的再将更多的比特币转去你自己的皮包，你的自己的钱包，
是，是。
这个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你不需要一下子。太过压力说，哦，我所有的比特币需要转过来，对吗？
是，因为这种东西是你要慢慢的去，
一步一
因为
步哦。
一部分，因为刚开始我用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我就用这个我们讲冷钱包嘛，所以后完了呢，你也是要去有这个，其实整个过程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我先放可能0点多多颗少少的颗放进去，然后当你有信心了，你就会慢慢的去熟用，然后你就发现到，诶，其实它也并不复杂，所以从那边你就会有这个所谓的 build confidence，建立起你的这个信心。然
是，
后去让你去开拓更加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钱包，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会比较好。
，OK，我觉得我们可以可能 recap 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分辨了一个就是custodial 的 wallet 嘛，就是托管的钱包，就是比你的钱包呢是在比如讲 exchange 上面的交易所上面，你其实有的呢不是一个钱包来的，你有的只是一个 account。就是一个户口，而且那个比特币呢，原来讲不是你的，它只有寄给你去你自己的钱包才是你的比特币。另外一大类呢，就是 non-custodial wallet，就是非托管的钱包，就是你自己去导入你的，你下载这个钱包，你自己拿到这个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的私钥，那个才是你自己保管的钱包。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再去拆细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non-custodial 啊，这个非托管的钱包，自己保管的钱包有几类？通常刚才你讲到他们讲到有这个 hot wallet 跟 cold wallet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热钱包跟冷钱包，所谓的热钱包呢，就是这个热跟冷呢，就在于你的这个钱包有没有 internet。的这个一个 exposure，有没有暴露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比如这种，比如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脑，很多时候都是会上网嘛。当你有上网的时候呢，它就是热的钱包。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的钱包可能就不太一直上网的哦，可能他偶尔上网一下，那个我们就叫做可能不太热的钱包，好，就是叫 warm wallet 了。所以这个 warm 跟这个 hot 跟这个 cold 呢，它是一个 spectrum 嘛，你懂吗？
所以就好，我的就是，OK，我讲个举例啦，就是说早期我用过的是这个叫 Blockchain Wallet，所以它也是一个网站，你进去里面，然后你可以获取你这个私钥，所以它也是一个我们讲钱包，就是这个非托管的钱包，但是可能分分钟会有一些些的这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你上网 online，你才可以去开到这个钱包嘛，所以当你有这个 online 的话，你可能会有这个被盗的这个风险在，所以也未必是完全的这个安全。所以打个比方，Blockchain Wallet 嘛，然后可能像 Wallet of Satoshi，Wallet of Satoshi 呢，它是可能是这个闪电网络了的这个钱包了，它是在我们讲这个电话上面的一个钱包，所以因为电话我有这个雷达嘛，我有这个网络嘛，所以可能我也是有这个 online 的这个 exposure，所以它也是相当的这个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是叫做 hot wallet。那
嗯嗯，但是
cold wallet。
这个，sorry，这个 Wallet of Satoshi 它其实不是属于在这个 self custody 那一方面的，它是一个 custody wallet 来的。所以
啊，是。
你的这个 Wallet，你的 Wallet of Satoshi 呢，其实你的比特币是在它那边的，所
他
以
那个监管的那个钱包，
对，它是
嗯，
一个对，所以它就没有这个 hot 不 hot 的
哦，是，哎
这
呀，
个切啊，
对，他是在监管那边，对
对
，OK，
对。
对，所以我cold wallet 呢，我们讲到就是说，就是说完全是没有这个 online 的 exposure 嘛，所以市面上也是蛮多了，就是可能像 ledger 啦，可能像 trezor 啦，然后 signer 啦。然后Jade Wallet 啦，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些，还有个 CoCard，这些都是蛮好的一个类型了。本身你 Jerry 是用这哪一个？你有用过的？
我以前有用过 Ledger，然后最近在试着 Jet Wallet 这个 Blockstream 的，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呢，就是或许你可以将一部分，就是你可能丢了不心痛的比特币放在你的电话里面，就是你的 Hot Wallet 热的钱包。再来呢，就是你跟你多数的比特币呢，就放在这个 Cold Wallet。当然
对，
你就需要投资一点啦，就是买这个 Cold Wallet。如果你去上网找呢，你就看到 Ledger 啊、Trezor 这些最不同公司研发跟生产的这些 wallet，这些 Cold Wallet 它的差别就在于呢，好像比如讲我们讲这个 Hot Wallet，我们讲比如讲Blue Wallet 好不好？Blue Wallet 呢，其实你的24个字或者是12个字这个私钥呢，是在你的电话里面的，虽然它还是 encrypted 啊，就是它已经加密了。但是它其实，在你的电话里面，你想看你的电话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 application 嘛，对不对？有不同的 app，这些程式，有一些程式可能会去找你的这些 wallet 的folder 啊，这些这 folder，
文件，
然后它可能会文件夹，对，它可能会尝试去 decrypt 你的这些 private key，
是。
我们或者可以谈一谈吧。最近有一个比特币的 OG。
哦，
Luke Dasher 对吗？
是，对。
他在他的 Hot Wallet 不见了
200多，
200多颗205颗比特币，205颗比特币放在他的 Hot Wallet，然后他讲他是一个 OG，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榜样，对吧？所以为什么他会被盗呢？虽然我没有真正的去研究跟去追踪，但是他。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它的比特币是在那个电脑上面，它电脑跑着这个比特币的软件，我们叫做节点，然后那它的 private key 就是它的私钥呢也在它电脑上面，所以它就或许因为这样子被盗了，
就
但
这样
它
子
电
风
脑
险很高，风险太高
是
了。
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甚至认为，你如果就算是0.1的比特币呢，你都可以考虑买一个这个。好，这个我们叫做 hardware wallet 啦，就是硬件钱包，来将它保存起来。
因为只要是因为之前我有看过这个Andreas 的这个Monopolist 的这个教学影片啊，就是说什么时候呢才可以去投资，就是去买一个冷钱包啊？就只要说你觉得诶，我的这个比特币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量，然后诶，这笔钱是我觉得说我如果弄不见的话，我会心痛，然后我会有一些面临一些所谓的损失的时候呢。你就是时候去投资一些这冷钱包了，因为毕竟你的数量已经不小了嘛，所以至少你有这个 Core 冷钱包，你可以把这个自己的私钥不在这个我们讲有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情况下的去保管这个比特币，相对比起来呢，会安全很多很多。
或者对，我也想可能我们进一步谈吧，就是为什么这个硬件钱包，我们讲的这个冷钱包 Cold Wallet 会比较安全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钱包，它只是装你的这个私钥，再来呢，就是它帮你签名，只有通过签过名的比特币呢，才能够被寄出去。现在如果你用的是电话里面的钱包呢？是你的电话的钱包来签名，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冷钱包的话，这个 hardware wallet 呢，你的签名的动作呢是由这个硬件来 签的。
对，对。
他在签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将你的这个私钥暴露出来，去你的电话，他没有，你的私钥就永远的就储存在你的这个硬件上面。所以这个也代表全世界没有人呢，知道你的私钥是什么，他们也不能够寄出去你的比特币这样子。
对，只要他有办法夺取你的这个我们讲这个硬件，就是我们讲这个 ledger，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你的这个冷钱包，然后因为你要发出比特币的话，你需要用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hardware 嘛，所以如果今天我在家，我上一个 transaction 的话，我的人是在我的这个device 旁边嘛，所以但是如果今天我用的是这个有一些 hot wallet 的话。所以，只要他导入进去你的这个钱包的话，他要 send transaction 的话，anytime 他可以做。但是这个 hardware wallet 是在我身边，他没有办法，除非他来到我的家，就是可能用刀指着我啊，那个又不一样的一个情景啊，这样子一
对，
个东西。
所以你讲的这个其实也是很好，就是你他会知道你来到你的家之后呢，就代表可能你的隐私已经曝光了。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比特币的人他们会特别强调这些隐私，就是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有几多比特币，甚至你住哪里。也因为或者可能多数的人在学习比特币的过程中，也会开始慢慢对自己的隐私会有更加的
对，
注意吧，对不对？
对
对对
对，同声感受，对。
OK，我想也是想谈一下，就是在这个，就、so, 你想看 OK，现在我买了这个硬件钱包，我有我的私钥。如果我的硬件钱包坏了或者不见了，怎么办呢？对不
啊，
对？
很好
怎
的
么
问
办
题，
呢？
对。买到一个新的了，没有了。其实也不是啊。其实如果是我呢，其实有每个比特币的人可能做法会不一样了。所以看个人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打个比方，今天不见的话，然后可能是我们讲半夜，我也不可能去半夜没有广场有的卖嘛，对吧？所以可能会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去 for 我了，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去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hold。就是这个非监管的这个 holder，至少我先去看用我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私钥夺回去我的这个比特币先，然后至少它是安全的，或者是开回这个私钥拿回我的比特币先，至少知道它是安全，然后可能隔天，然后我再去买一个我们讲的这个 hardware wallet，再把它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
是对，所以你基本上也不需要太担心了，因为呢，真正你的私钥呢，就是你写下的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你只需要买回这个 hardware wallet 嘛，对不对？这个硬钱包，然后你再 restore 你的这个 seed phrase，这个我们叫做 seed phrase 啊，这个24个字叫做 seed phrases，这样你就应该可以看回你的比特币了，所以问题不大了，所以你一定要保管好你的12个字或者是24个字。
这个是我们最最最最 basic 一定要做到的东西了，就是要保管好这个24个私钥。
对，这样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谈吗？这个 hot wallet 跟 cold wallet，因为我想要 move on 去 multi signature。
OK，可以啊，发送
So
给
OK，
你。
我们了解了有这个热钱包跟冷钱包，他们是我们叫做 single wallet 啦，single key wallet。有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呢，这样的，我们讲这个 corporation 嘛，他们或许他们有太多的比特币啊，他们想要更安全的保管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用我们这个叫做 multi signature 的这些钱包，华语我们叫做应该叫多签吧，多签的钱包。这个概念其实什么呢？就很像你讲我要创建一个钱包，是有3个私钥组成的，而我只需要2个私钥就可以移动这些比特币了。这个就是 two of three 的 multi signature quorum 的一个 wallet。当然这些会比较 advanced，而且它会有很多。可能出错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会特别建议说，新手或者是一些不太有经验的人，就一下子就去这个 multi signature 了，这个多签的钱包。我建议我们先从这个热钱包开始，然后当这个数量开始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买这个冷钱包，啊，硬体钱包，然后你再从你的硬件钱包转过去。这个我们整个过程呢，目的就是在于自己保管。然后尽量不要跟你的比特币放在这个 exchange 上面哦，交易所上面。
对，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多签的 multi sig 有它一定的好处了，但是如果是以一个初学者来说呢，可能难免会有一点我们讲所谓的复杂，对，复杂，所以然后它会比较需要一些我们讲所谓的这个 technical knowledge 啊，所以因为说你今天你这个是要你不再是你只因为通常如果是我们讲 single sig 啊，就是一个你只要自己 sign transaction 你就可以发送比特币了，所以如果你用到这个多签呢，你需要可能双方面。tree 像 Jerry 所讲的，就是 two out of three，所以今天你可能需要另外一方，然后去才可以 agree 了 approve 了，你才可以做这个 transaction，所以这个相对比起来会比较安全，但是你会牵涉到多方面的这个我们讲这个cooperation 啊，这样可能像我们讲市面上有 Onchain 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或者一些钱包冷钱包，它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是，
当然是会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如果初学者的话。你至少一个有一个冷钱包就很好了。
是这个多签呢，它出错的几率是相对的比较高。
是，
或许给听众一个概念吧，就是
对，
刚才我们讲到嘛，冷钱包我们有 Ledger、Trezor、Cold Card、Jet Wallet 还是种种不同的牌子。
是，
或许我本身是对 Trezor 没有什么信心的。我担
嗯。
心他们可能，在后台有做什么手脚，那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拿掉我的比特币，这个
嗯，
我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如何做 such that 我不会 expose 自己 to 那些 risk 呢？我就可以做不同，比如讲 multi signature，所以我可以这个 multi signature 的这个 setup 呢，就可以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 ledger，这个金钱包，我有一个 Trezor，这个
对，
硬体钱包。再来有一个 Cold Card，比如
嗯，
这样，只要有两个
两方，嗯。
两方可以签名的话呢，我就可以移动我的比特币了。
对，
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一个这样的概念。
是，所以会比较安全啊，但是你会牵涉到多方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你不是完完全全就是 depend on 可能像 ledger 或 Trezor 或者是 JIT 来做一个我们讲交易的这个 approval 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个多签的钱包呢，它可以做到没有这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就讲比如第一支私钥呢是在比如讲上海，
嗯
第二个私钥呢可以是在香港，第三个私钥呢可以是在不讲荷兰。然后他们经过一些沟通过后呢，大家自己去自行的签这个比特币的
交易对
交易。
对
然后他们就才发布这个交易，
是
这样子，如果你想看这个就非常安全了，对不对？如果我要去 hack 这个 wallet 了，我需要首先知道到底是谁拥有着这些钱包，
对对
他们住在哪里，然后我
对，
需要飞去不同的这
国
个城
家
市或国家
对
才能够做到这个动作，他也会拿一些时间，它的
是
难度上面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被
是，
害的这个难度。
对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讲另一个层次的这个安全性啊，因为你的私钥你散发到各国去嘛，各个地域去嘛，所以相对比起来是安全，但是也相对比起来
复
会
杂，
麻烦了，复杂。麻烦跟复杂了，所以这个是，如果真的是如果比较等一个，然后有一些做好了安全措施，然后有去想好要讲，就是去布局啊，要讲去好好的去引用的话呢，是可以考虑这个东西的。
是我相信这个多签的钱包呢，会是一个未来那些企业他们拥抱比特币过后。必须用到的一个 application 来的一个程式，因为企业你不可能一个单签，然后一个人来决定。你想看 Michael Saylor 哦，百多千的比特币，他一个人来决定，不，他必须有多方的来决定说，哎，谁有这个权利跟这个能力来移动比特币？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我觉得。
对啦，因为你上就像一个企业公司嘛，上市公司，你要我们讲移动你的公司资金，你不可能用一个人单单一个人就可以就是approve 这个交易嘛，你需要多签嘛，所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我们还要再动一动这个 Lightning 的 Wallet 吗？
对啊，就是我们可以大概就是讲一下了，就是什么是 Lightning Wallet，就是闪电网络的这个钱
好啊，
包。
好啊。
闪电网络，其实闪电网络就是我们讲比特币嘛，我们是在这个 first layer 嘛，就是最底层的这个 交易嘛。所以现在如果是大家有留意，就是说比特币上现在有这个 second layer，就是第二层的这个交易，就是我们讲 off chain 嘛。所以就是这个闪电网络，因为毕竟如果是大家知道，今天如果我做一个比特币交易，我发一颗比特币，可能市面上平均来到10分钟的这个时间，我需要等待嘛。所以为了这个之前我们讲这些程序员啊，比特币的程序员，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对方更快的收到比特币，所以他们就建造了这个我们讲 second layer，就是这个闪电网络。所以它呢，它就是以这个 off chain 的方式 transaction 去让你的比特币，很快秒速的散发到这个对方的这个钱包里面。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 sats 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transacting sats，就是这个冲。所以 Lightning Wallet 呢，它就是这个钱包，就是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去接受这个Lightning Sats 的一个 wallet，所以市面上也蛮多，对，蛮
对
多的。
对，有很多对。同时，这个 Lightning 的 Wallet 它也是有分两款，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Custodial 跟 Non Custodial 嘛，就是有被保管。比如讲 Wallet of Satoshi 就是一个托管钱包，你的比特币呢其实是在 Wallet of Satoshi 的这个公司里面，然后
对，
呢它帮你保管，也有非托管的，比如我们讲 Phoenix 这样子的一些钱包，Breeze 这样子的钱包。
是，所以像该我用的是，哎，其实 Blue Wallet 也是算是非托
Blue
管，
Wallet 它有 self custody 也是可以，或者是
对对对，
它帮你保管的都有。
on 它其实 On Chain 跟Lightning 都可以啊，两个都，其实蛮多，两个都
对，
可以啊，对。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就有三种钱包了，对，三四种钱包嘛。一个就是 Lightning，你可以这样子想，这个 Lightning 的钱包呢，就是你现在皮包，你这个硬件皮包里面的钱啊。你想看，比如讲你的马币，你的新币对吗？你的美金，你现在是放在钱包里面，可能你放一个50、100，然后可能你买东西可以用。这个 Lightning 的 Wallet 呢，就像是那种拿来交易的，比如你买咖啡啊，你买一些饭，你买饭吃，你就用这个 Lightning 来用
支
这
付，
个 Lightning 的支付。对，而你的 Hot Wallet 呢，在电话里面，自从有 Lightning 过后呢，其实你就已经不需要有 Hot Wallet 了。严格来讲，对吗？你就可以直接有这个 Cold Wallet 就好了。
所以就是你有一个我们讲冷钱包。然后再来呢，你第二层呢，就是用所谓的这个闪电网络的
Lightning，
这个钱包，对，所以
对，
闪
就
电
够
网络
了。
钱包就是让我来支付的，就是平时日
对，
常生活中消费的一个钱包。那今天如果我要动用到我比较大资金的一个钱包呢，那就是我的冷钱包，就好像我的银行户口，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比率了，一个 example，对，
对，对。
是，所以大致上钱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其次呢，就是说，不管是你用冷钱包也好，就是热钱包也好，最重要是可以的话，就是用这个我们讲非托管的这个钱包，对，
对
这个是上上之策了，这样子。OK，
，OK，我们可能再 recap 一下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保管比特币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应该要善用它。我们也不想说我们的比特币放在这个交易所上面，而交易所它爆仓了，或者是它 exit scam，对吗？像我们就自己保管，那我们就从简单的学习，比如讲 hot wallet 学习的保管12个我们的私钥。然后学习怎么样，restore 回去我们的这个 wallet 嘛，比如讲你 delete 掉你的 wallet，再 restore 回去，然后当你的比特币的颗数比较多了，你感觉上你需要 cold wallet 的时候呢，就买一个硬件的钱包，然后就将你的比特币搬过去那边，这样你重复做了这个动作，没几个月你再重复，我们叫做检查，确保说你有能力去执行这些动作的时候呢，这样你已经是一个。可以自己保管比特币的比特币人了。
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这整个技术啊，我们讲这个加密技术，就是 cryptography 的这个好处就是，OK，我给一个最 real life 的一个 experience，就是说跟一个 example 呢，就是说可能打个比方，可能今天你是居住在于，其实我讲过这个 example 了，说可能像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像这个 Venezuela 这样子，突然间你的国家有战争啊，或者是面临破产，然后你觉得，诶，我觉得我要逃离困境。我要移民去别的国家，哎，如果今天我的钱是放在银行或者是交易所，他们爆仓了，他们破产了，我没有办法 夺回我的这个钱了。但是如果今天我有比特币，我的比特币我是自己掌控的话，只要今天我踏出这个国家，我坐飞机，我去另一个国家重新来过的话，只要这个24个这个英文字母，我牢记得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可以重新来过。可能我去了另一个国家，我只是需要买一个冷钱包或者是一个用一个 wallet，我就可以赎回我的钱了，所以我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我不会被这个地域的这个限制将我的钱就是抵押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一直在强调，虽然我们有点啰嗦了，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精髓啊，这个加密的这个精髓。
是，像你讲到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interesting 的 thought process。你
对。
听过这个 VJ 啊？他以前如果没错的话，他是他的爸爸哦，从澳洲啊带这个黄金要离开澳洲去美国。
对对，
然后你想看啊，现在你要带着黄金离开一个国家，济南啊，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你可以，如果你讲你有100个比特币、1000个比特币、10000
对，
个比特币，
对，
它都是一样的，就是那12个字。你甚至都不需要，你可以 either 放在你的电话里面啊，你过境，或者是你讲我没有了，两手空空，对吗？你存在你的头脑里面，去那边你再重新来过，
是。
哇，这个 advantage 极
是因
大，
为
对呀。
其实没有人知道，而且你要知道你的钱财、你的财富是在区块上，然后是在网际网络上。今天不可能突然间整个世界就是没有网际网络嘛？就算有这个可能性，你的这个比特币还是存留在上面的。只要有一天这个世界恢复了这个网际网络，你头脑还清醒的话，你随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私钥。就算有一天你可能比较年老了。你的记忆衰退的话，如果你还你的那个我们讲所谓的纸，你好好保管的话，你会可能交给你的下一代啦，或是孩子啦，或是亲子啦，他们还是可以有办法去开回这个区块，赎回你的这个财富啊。所以这个是很 powerful、很强大的一个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真的，
大致上我们要讲的都大概讲了。对，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在这一集的这个 description 下面呢，我们就会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就写一下，就是说有什么比较好一些的这个钱包啦、冷钱包啦、介绍啦，我们可能就会放下去了，就大家可以可能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去试用一下，那感觉是怎样？
好。
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这个自我保管比特币的这个episode。就是到此结束。所以，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影片跟这个 podcast 有帮助到大家，更加的去了解比特币相关的知识，记得点赞、订阅，然后分享出去，然后需要你们的支持。拜拜。
拜拜。